我想我们在处理那个两岸议题的时候哈，有时候会有一个憧憬了哈，就是尤其是国民党这边呢哈，就是说我们跟他们关系好一点的话哈，他们就会对我们好一点，他们会帮这个帮助我们，那个帮助我们的哈，会让利了哈，那个跟我们签 ECFA 的时候那个我们的 list 哦，那个早收清单的那个 list。就会变得很长很长了哈，很多人都会有这种 illusion 哈，就是说好像跟他好的时候，他就会对我们好一点，他就不会威胁我们。可是如果仔细去看一看中国的这个行为，在过去这四年哈，即使国民党几乎是被予取予求，可是中国对台湾的这个态度、他的目标、他的策略是一点改变都没有，一点改变都没有，除了在那个。军事上面它的威胁不断的提升之外，叠瓦高红民哈，封锁我们台湾的这个力道哈，是一点都不放松了哈，一点都不放松。那我想在过去几年哈，马政府他宣传哈，也外交修兵做了雄厚，对其世界卫生组织啦。世界卫生组织，那刚才变被高当，每当做观察员哈，那他只要一年，他就可以当观察员了哈。啊，一尊包括我在内，我们几个学术界的都不断在媒体上面要求公开说啊，到底马政府跟中国谈了什么样的条件？那中国跟世界卫生组织谈了什么样的条件？我们都不得其门而入了哈，他不讲就是不讲。啊，我一尊吼，唔细心啦，想。你不爱甲阮讲，不爱甲咱人民头家讲吼，我来找美国家问看卖，看美又要甲美国讲。我到美国去也是找美国的政府的官员说，我们得不到答案，但是这个事情是我们很关心的，我们希望能够从美国这边也获得一些答案，否则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担心，因为这个是政治性的议题啊。那美国的官员跟我讲，就是说有关于两岸的政治的接触。国民党似乎不愿意告诉我们任何情况，好啊，阴谋大概就是藏在这个里面，所以才会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我们看到新闻报道，就是中国要求世界卫生组织发函给所有的会员国，说台湾实际上就是中国台湾省，中华台北只能够在世界卫生大会。五月那几天里面，五天里面用那个中华台北这个名称，那即使是这样子的话，台湾还是被认定做中国的一部分，在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了哈。那我们以前哈是可以去参加这些什么技术官员的会议了哈，这个专家的会议，那也没有经过中国的许可哈。那可是现在连这些都要经过中国的许可了哈。啊，我看够他。关心的够较艰苦的吼，就是讲以前哦，我们是没有办法那个担任观察员，但是很努力的去做那一些可以直接涉及到我们台湾人民健康的这些事情哈，譬如讲一挂迄个专家的会议哈，迄足重要的嘛，所以我们就有很多人去参加那个会议，一年参加下来的那个数目字也很多。但是今嘛吼，我问一挂迄个有对这有了解的人，讲咱今嘛够有咧参加不？这拢无去啊。所有的这资讯吼，为中国遐透啦，啊，中国讲要让你来，就要让你来；中国讲不爱让你来，就不爱让你来啦。吼，咱即马往哪无安无安都去啊啦。吼，啊，较早吼，咱无安都做迄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观察员吼，所以世界各国去游说，吼，去讲讲，这是我们台湾人民的健康的这个需求，吼，这个是一个正义的力量。啊，所以其他的国家吼，拢爱甲咱斗相共，通过决议案啊吼，还是官员的那个这个 statement 哈，说台湾人民有权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啦哈，或者是说欢迎台湾参与世界卫生条例哈的这党拢有啦哈，那甚至是因为那个卫生的这个问题哈，很多其他的国家相关的也去看到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也不断的提出来两岸的问题一定要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而且要得到台湾的人民同意哈，要依照民主的原则哈，那这个都是我们所看到的 side benefit， 而且是非常实质的。啊，但是今呢，为着一个空的、虚的世界卫生组织的观察员，咱其他的这有效的。这种放弃啊，这是上可惜的啊！哈，啊，另外哈，就是讲一、那个中国一直在做的，就是一个中国实体化。哈，譬如说， 比如说那个整个联合国的体系哈，在2007年开始，他有宣称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好，但是2007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在美国，我们透过那个美国的国务院去向那个联合国抗议。好，那联合国之后没有了，但是接下来我们所看到的，似乎整个联合国的体系在处理这一方面的议题的时候，就没有像以前那么关心啊，或者是说没有像以前那个美国在关照联合国说不能够在台湾议题上面采取一个特定的，而且是中国所持的这个立场。譬如说，那个卡扎联合国哈啊，有那个 NGO 下面有一个妇女会议。那卡扎党尼让我派人去了，好，卡扎党尼让我派人去。但是在2009年，只要拿台湾护照的，不管你是记者，不管你是去参加 NGO 的，现在都不能进去了。所以这个是一中实体化，一中实体化哈。那另外哈，各位挂 NGO 哎，好，那 NGO 的这个部分哈更头痛了哈。我也在看主流时报，可能原来有一挂人跟我刚刚看到看体育版哈，咱。台湾最近有一队的啊职业棒球队，组一队职业棒球队去日本，跟日本的职业棒球队他们的那个进行义赛哈，就是要慰劳那个受到震灾影响的这些人哈。啊，日本队哈，一头前有几支足大支的 Japan， 哈，啊，咱台湾无啊，咱台湾叫做 CPBL， 哈，就是中华 Professional Baseball League 哈，所以没有台湾，完全没有台湾。啊，我看那个报纸写的说，本来说在哪里要秀中华民国的国旗，在哪里要出现台湾了哈，啊，为什么不见了？因为中国抗议了哈。那我把之前发生的这个例子哈，真的是太多了啦，我简单举几个啦，比如说那个世界经济论坛，好，以前就称呼台湾，现在叫做台湾中国啊，台湾 China。那另外还有那个环球小姐的选美啊，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在2009年的时候，于天当时的那个准媳妇去马来西亚参加选美比赛，结果去那边带了一个彩带叫 Miss Taiwan China， 靠我等来啊，因为我们觉得说这个不对劲，他自己也觉得说被欺负了哈。那除了这个之外哈，比如说亚洲医学生的那个协会哈要被强迫改名做中国台北了哈，我们经过非常强烈的抗议，到最后能够留住那个我们台湾的那个医学生学会哈。那另外东京影展，大家各位记得不？还有那个我们的那个赛德克巴莱哈，在参加威尼斯影展的时候嘛，赶快去哦，你不去了哈。然后在2009年的时候，还有在德国举行了一个世界同志的那个运动会哈。他甚至把我们台湾也叫做 Taiwan Come on China 哈，连这种小小的事情哦，他都一直要搞。那以前我们是不断的去列出这些情况，好放在外交部公开的那个网站上面，吼大家知影讲中国是安尼搞咱母的吼，啊咱台湾冻袂掉啊，我们会出来讲说。我们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哈。这种事情对于两岸关系改善并无注意了哈。啊，但是咱当时听过马政府有一句抗议的话，除了世界卫生组织那一个信被管碧林委员抖出来之后，马英九在总统府里面开了一个记者会，延迟抗议，我抗议啊，抗议去倒位去，好。啊，如果说中国不断这样子在做，然后我们这边是没有反应的话，全世界各地会觉得说啊，你得接受中国的这个安排，那这样子对我们台湾的地位，对我们台湾要去跟人家讲说我们不是隶属于中国，这个是有反效果的了哈。啊，我想我们看到中国。好，强大对台湾的这个作为，以及跟其他的国家的这些关系，和整个那个亚洲这边的这个战略局势哈，那我想大家可能也很关心说，到底马政府现在这样子的这个做法哈，到底恰当不恰当？是不是对我们自己的身份地位，或者是说对台湾的利益哈，有没有正面的帮助了哈？啊，我个人哈，我想我都冻袂掉了哈。好像什么都想到要中国了哈， 行那个经济爱挖中国，犯罪爱挖中国，哈，甚至是去年3月11号日本发生核灾之后，马政府想到的不是去找我们 GE 的那个原厂去跟他们讲说我们要订定更严格的那个安全的规格，而是想到说我们要跟中国签那个一个核能安全的协议了哈。啊，中国的核能安全到底是跟我们啊这边有什么样的直接的关联？除了说他们那边如果发生核灾，在6个小时之内，他们的辐射层就会飘到台湾之外了哈。到底他们能够帮助我们台湾什么？我想不，但是马政府就会这样子做了哈。那另外哈，就是说啊，对中国哈啊是完全开放的，是完全开放的，是没有设防的。啊，譬如说，那我们这里有那个陈老师就是经济学家，另外还有那个曹老师也是经济学家。我们台湾现在的那个啊经济的那个两个最主要的 backbone 哈，就是我们的那个主轴哈，在台湾的两个最主要的产业链啊，就是平板啊面板哈，以及那个晶圆啊。可是马政府上台之后不久，在2008年底，他说开放了，他就开放了。以前我们也面对业者的压力，但是我们扛得下来。业者有时候要去中国那个投资面板，那我就亲自跟业者这个大老板跟他见面，说你要送什么过去，你要拿什么东西过去，他讲一讲讲一讲，到最后他说小面板，就像我们手机啊 PDA 用的这个小面板，那小面板这个是用手工去切割的，用手工去灌浆的，用手工去那个裂片的，所以这个是纯手工的。那我跟他们协商到最后说他们要去的时候，这个可以只能够用旧的机器厂房到那边，但是要在台湾有相对的投资，所以即使这个旧的过去不会影响到我们就业，不会影响到我们资金，甚至对我们台湾经济再一步的那个提升是会有帮助的。那我在陆委会的时候也跟第三座晶圆厂的这个茂德的老板也去跟他协商，他说时间到了，我必须要去中国投资，那他要去投资的就是把旧的厂搬到那边去。那因为我们在经发会哈，2001年的经发会的时候就有一个结论，就是说可以容许3座8寸的晶圆厂到中国，所以我必须要去跟他们协商，就是说你这个旧的只能够旧的去，不能够有新的去，而且你在台湾要投资更先进的12寸的、16寸的那个晶圆，而且那个制程是越先进的这个制程。那他们都答应了，答应了之后才能够放行啊。但是现在马总统说开放，啊，就真的开放。想一想，好，就是说晶圆跟面板这两个我们台湾最主要的龙头产业，如果渐渐弄去中国了，我们的下一代在哪里？我们的下一个 generation 的那个经济成长是要摆在哪里？之前我们也有考虑到这个。说在10年、20年以后，如果我们的台湾的那个面板或者是晶圆，如果竞争力不够的话，我们要发展生物科技产业。啊，很可惜的，这个生物科技产业在我们选举最高潮的时候就被马英九一手给捏死了。所以我们的下一代在哪里？我们经济的下一代在哪里？我没有看到。我相信大家大概也还不知道说到底马英九总统、马英九政府要指向哪一个方向给我们了哈。最近选举之后啊，看到中国有一些官员来台湾哈，我是很伤脑筋，好像他们要来的时候随时都可以来。卡扎瓜迪陆委会哈，中国的官员要来可以啊，要经过我们同意啊，我们跟他审核啊，好，我们觉得不同意的话，我们就不同意他来啊。那国台办的副主任郑立忠来台湾，他要做什么事情好像是我们没有办法干涉一样。以前就是中国的官员要到台湾来，你要给我你的行程，你如果违反你的那个行程的话，我们可以是可以赶你走的。可是现在郑立忠跟他来台湾下票了哈，他卸票哈，卸票的行程哈是跑得比马英九勤了哈。那到底我们台湾政府在这一方面到底是准许还是不准许，还是事前知不知道？我看陆委会发言人哈，这个发言人是我以前在陆委会的那个副主委，他人还算老实了哈。他的反应告诉我说，我们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过问了哈。他说我还要再了解。我们陆委会 照说对这种事情是应该最坚持的，可是到现在我们陆委会丧失了这个管制的能力了哈。那另外一个哈，就是说在我们的外交部门哈，就往那讲吼，大概参考一下就好了哈。对，从2008年我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那时候有很多的这些啊，有关于美国的这些经验了哈。那外交部有一个同仁啊。他很好，他说诶，那个大使你是不是回来外交部跟我们一个 talk， 那我说你确定，我怕会有政治问题哦。他说没有问题，我这个事情已经做了好几年了啊，以前民进党政府就是这样子做，现在我一样做没问题，我可以打包票啊，或者讲华裔啊，我去外交部跟外交部的这些好朋友跟这些同仁去给他们一个 talk， 那个 talk 的题目是啊，美国总统大选哈、啊、与如何强化台美关系了哈？那大家听了也很高兴，我很卖力了哈。他本来告诉我说写2000字就好，我写了7000-8000字啊哈。那大家听了很高兴了哈。结果这一位同仁被惩处，他被调职了，而且外交部从此不能够再找我。任何要到外交部去参与这种座谈的人，现在都必须要经过他们长官的核可了。那如果外交部现在是变成一个排外部的话，哈，可以想象得到我们的外交部的思考一定有不周延的地方了，哈。卡扎万蝶果高波学，哈，虽然说有一些人跟我们意见不一样，但是我们只要是这些座谈会的话，一定是一半一半，不一定是喜欢他们讲的话，但是至少我们要听听看他们讲什么，说不定这个可以补足我们的盲点。那我想一个政府，有关于外交部门的事情应该是一个跨党派的事情，可是现在的政府却是拿来作为制裁或者是说对抗那个反对党的一个做法了。我想有关于那个行政中立的这个部分呢，第一次选举我想大家都有看到，就很多的这些外交体系，不是外交体系，就是公务体系的，照说是应该保持中立的，可是却被动员去支持政府。那我看到很多的政府机关的预算是大幅的成长，那这个成长的那个预算到底跑到哪里去？就是跑去做政府的广告了哈。我刚才也聊过一回，其实哈，除了港澳这两个办事处之外的这个预算哈，今年差不多细也周有娘娘，那个是小单位，但是我看到去年的预算哈是6亿，增加着这个2亿要干什么？就是要来做政府的广告，所以你可以看点那些哦。有那个网友啊开玩笑，蔡英文不是蔡英文 ，sorry 啊，赖幸元跳出来吓人了哈。然后报纸掀开来哈，也有陆委会的广告了哈。电视打开了也有陆委会的广告，还弄足侪钱啊，还钱拢咱的哦，还钱拢咱的哦，摕咱的钱来跟咱洗脑哈。那我想另外一个哈，就是说我们本来在跟中国之间的这种交往过程当中啊，或者是说互相的这种对抗的过程当中啊，民主应该是我们的战略制高点。这部分我们绝对赢的啊 ，We don't have to be shy about it 啊，我们绝对是赢过他们，赢过很多的。因此，有关于中国的各种人权的这种破坏的行为，我们都应该站出来大声讲说，你这个做法是错的啊！我刚才也聊过一回哈，就是有一个那个网页了哈，这个网页就是人权网页啊，人权网页上面有分门别类哈，就是中国涉及到人权破坏的事情，不管是破坏那个人权律师，或者是破坏媒体等等的哈，那这些上面都列得非常清楚。那这个除了让大家知道说中国人权的破坏我们非常关注之外，那另外给这些学术界想要做研究的这是一个很好的 database 啊。但是马总统在2008年上台了，在2008年的7月，这个 data 就不再累积了，对于中国的人权的议题他也不再发言了，只有在刘晓波的这个事情哈，刘晓波拿到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马总统才出来讲一个不痛不痒的话。以前还没有当选的时候，他讲那个六四不平反就不怎样就不怎样哈。当选了之后，他说中国的人权已经有长足进步了哈。那如果我们再不把这个民主人权当成我们战略制高点的话，阿兰博吉昂对中国会丢啊啦。所以马政府在处理 两岸的这个问题，我想这一方面我是有很多的这些抱怨，把我们手上的筹码都打光了。那这个不是我的话，这个是以前有一位在台北的那个其他国家的这个代表告诉我的，而且这个代表他是中文讲得非常好的，跟我们台湾是非常亲近的一个代表。好，他现在已经高升了。那另外我是觉得说可能这种政府的治理啦，就是说以前我们在政府里面，虽然有些人会抱怨说啊，你一部分做得不好，一部分做得不好，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政府的治理几乎是等于零啦，几乎是等于零啦。比如说那个政府的横向协调，以前我不敢说立委会我了不起啦，但是只要涉及到两岸的哪一个部会敢不听我的话啊，这个也不是我了不起啦，是因为蔡英文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 precedence， 他是我的前任的。那蔡英文这个小姐发起脾气的时候有时候会很凶，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内阁的部长在两岸议题上面发言有稍微糟践，我听我同事跟他说蔡英文在电话里面足足骂了他20分钟，这我听来了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所有的部会都要齐一步调，这个就没有问题了嘛。那我到陆委会的时候同样的做法，所以要跟中国协商什么，要跟中国协商什么，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我们所有的部会都能够横向的协调齁。啊，跌2009年的时候 ,2010 年的时候齁，陈冲那时候做金管会的主委去中国跟签金融 MOU。陆委会不知道陆委会不知道啊，所以如果这个签的时候没有做这种政治影响评估，或者是整体的政经影响评估的时候，里面有什么问题，我们可是都需要去自，我们需要去负起，就是我们需要去承受那些后果的。所以这问题都很大了哈。我刚才讲到中国的自入性行销了哈，监察院有发函给陆委会，要纠正陆委会。陆委会唔敢出声啦，唔敢出声啦啊！所以中国的自入性行销在那个监察院的这个纠正之后，还是一样，一天到晚看到了啊。今嘛哈，算计料可能较少啊啦，哈，算计料较少，但是我还是有看到了哈。各位那个仔细看一下哈，就是那个整页的有很多的很漂亮的照片，然后上面挂着本报讯，或者是说本报记者谁谁谁的名字哈，然后里面一看就知道是连稿子都是中国政府提供的哈。那这种东西哈，我们没有办法去管。如果中国政府他的手不断伸进我们媒体的话哈，我看到的哈，都跟他香港跌1997年之后的这个情况，中国政府不断的入侵到香港的媒体，把他的媒体either买下来或者是重组。到现在我们所知道的香港大概只有一家独立的一个媒体，就是苹果日报了。所以我对苹果日报不一定有那个很高度的这种好感，但是想到香港苹果日报，我就觉得那个苹果日报真的是还不错了，真的是还不错了。那另外我不知道大家有这个经验吗，这些路在走啦，去吃饭啦，去坐下去坐下，一天到晚都会听到那个口音不一样的，穿着不一样的这个中国客打工。我们讲过好几次，移民署从来没有听说过主动去处理这些问题，甚至以前我们都有那个提出说检举专线你要去做啊，你要去做这个去做那个。我在陆委会要离开之前，我还去移民署去狠狠的盯他们说你们这个要做啊。然后说好好好，我们来做。可是最近我看到移民署的那个一个案子，那是几年前的旧案子，他是去那个去抓那个贩毒啊。不是贩毒，那个叫什么那个犯罪集团的，那其中有一些陆客啦啊，其中有一些陆客的，那因为移民署的这些人就是从那个警政署的这边移过来的，那所以他们把以前警政署的那个打击犯罪的这种做法还是带到移民署去，所以他们对于抓非法移民这件事情啊，他们是毫不关心的。我想后摆咱政府哪一档推登来吼，我们的移民署的这些主要的官员要送他去美国，去看一看美国的移民署怎么去抓这些非法移民的，然后之后把这些带回来。否则吼，您这些非法移民在台湾打工的都还算客气的，因底下到处去 不晓得做了什么事情的哈，这个我们才是需要担心的。那另外一个哈，中国渔船哈，实际上是在台湾的近海哈，各处在那边抓鱼了哈，甚至是中国它有休渔季哈，有为了保护它的渔业资源哈，它有一个时间它是不准打鱼的，可是它不准打鱼的时候，拢招来咱台湾这边哈啊，咱顶摆是虾米时阵看到讲咱的海巡署有去驱赶中国的，强势驱赶中国的渔船。我上次看到的是在马祖那边，中国渔船很多、哦。我们的海巡署是柔性驱离。什么叫柔性驱离？拜托了，你紧走了，不要对我麻烦呐。你看全世界各国，把那个海关、海疆都当成是主权的一部分。你如果重视这个国家主权的话，就重视你的海关，重视你的海疆。有任何渔船或者是说其他什么样的船只入侵到我们的海域的话，一定是强势驱离。那那渔船遭去钓鱼台附近，日本诶，这类啊海上警卫厅，他们驱离我们船只的这个做法，不是只有日本哦，这个是我们在电视上有时候会看到这些啊画面哦。但是日本的这些做法是全世界各国都一样的啦，只有我们台湾不去处理啦。渔船哈，中国渔船哦，俩俩俩俩俩，跟咱港口来啦。上次前不久还有那个中国的那个海钓船，都到我们这边来，要走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了哈。所以那点来的讲，主权流失，主权流失哈，这个就是我们主权流失的一个最明显的象征了哈。那另外哈，还有说那个观光的这个问题哈，大家或许有人会觉得说这个观光哈不错了啊，中国客到台湾来可以了解台湾哦。但是有时候我碰到那个国际社会的人士来拜访我的时候，我都跟他们讲说，现在我们是尝到的一些苦果，哈啊，比如说那个选举的时候哈，那个高雄的六合夜市啊，或者是101啊，都在抱怨说没有生意了哈。那这个只是小小的一个问题，那很多这一些很热闹的地方，中国的观光客喜欢去的地方，排挤掉其他国家的观光客，甚至是排挤掉我们自己的人去那边。好，比如我听说的哈，就是高雄六合夜市，现在连高雄人都不太喜欢去那边了，因为太多中国观光客了。哈，那个另外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故宫博物院了哈。那个现在有其他的国家的访客到台湾来，他们说哪里去啊？我哪里都可以，你就不要去故宫博物院，里面太吵了，不像是一个博物院了哈。那这个变成我们的一个负担。那这个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我们的陆委会或者我们的观光局是没有去做治理，让我们许多的这些观光资源变成一个让我们消耗资源的一个地方了哈。然后另外一个哈，可能我们在这边的那个外交部的同仁听了，不晓得会有心有戚戚，还是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哈。就是这个治理方面哈，就是我们外交部门哈，就是好像没有负责任的观念了，好像没有负责任观念了哈。譬如说刘珊珊的事情，刘珊珊代志不加大条，叫美国政府俩去关。然后被驱逐出境，我们跟人家签约是一个月要给人家1200块美金，结果实际付人家是400多块美金，然后不会，干不了，刚刚说刘珊珊也没有事，我们的外交部也没有事，怎么会没有事？以前我们所有的跟外面签约的这个事情，只要是代表职务的话，所有的这些那个契约都是要送回外交部报备的。那外交部这边如果那个没有不同意的话，我们才能够去执行啊。那外交部付钱也是依照这种协议去执行啊。那怎么会不加工也得我们只付人家不到一半的这个薪水，然后到最后被那个美国抓去关啊？中间出了什么环节啊？为什么我们的外交部都没给他付加工，他都没事呢？到底谁要负责？有没有看到人负责？一个都没有嘛，没有人负责嘛，好像现在还在帮刘珊珊讲话啊。秦日新的事情出来之后，有没有哪一个长官说他监督不周？没有了，我听说还有人升官了。菲律宾遣送咱14个台湾人去中国，这底下其他的国家如果没有把对方给干回来的话，这个外交部长要下台的，这个驻菲律宾代表是要下台的。咱有看到任何一个人下台不？ 没有嘛。啊，所以你这个林林总总大大小小的事情把它摆在一起的话，你会发现说我们的整个官僚体系，我们的外交体系是没有在负责任。那如果说不必负责任的话，我事情不插我也不要紧啊，我事情做派去我也不要紧啊。那我有时候在想说，为什么我们的外交部敢这么大条，出了这么大的纰漏，而且一而再再而三的纰漏，外交部长好官自我为之，次长好官自我为之，所有的人都没有问题呢？可能要往上看一下，外交部是向内处理的，是谁依照宪法，外交是谁的职权范围？就是总统嘛。啊，如果这个总统也不是不太负责任的，伊讲吼，我薪水要一半给你，啊，结果算掉了后，诶，目标没有达到，薪水不爱关出来，啊，个结皮皮啊，啊，当然下卡有样对样啊，大家嘛结皮皮啊。但如果说大家都这样子不负责任的话，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整个政府是持续的会衰败下去，很多该做的事情是没有办法去做的。那大家在做的哈，上面在做的就是在做官，而不是在做事情了哈。那我想这些事情都会使得我们台湾的啊面对的这个严重的问题哈，是没有人能够去啊负责任的把它给做好了哈。那我想还有一些啊更严重的事情，就是说马英九接受了九二共识一中原则啊，我重新大家也知道，九二共识我不爱接受啊，为什么不爱接受？那这个就是一中原则了哈啊。虽然说啊马英九不断的讲说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各表啊，哦啊，我讲不是嘞，不是一中各表嘞。你看中国政府为1992年跟今嘛讲的拢同款哦。九二共识就是在1992年两会达成的双方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双方均坚持一个原则的共识。好，这个一直到2005年海协会出了一本书叫做海峡两岸会谈纪要。他有提到九二共识，说那个台湾有关方面谎称那个所谓九二共识是一中各表，甚至曲解为一个中国内涵各自表述哈。那他警告台湾方面要及早回到双方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来。所以中国的立场清清楚楚，就是一个中国，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嘛。那国民党接受了这个九二共识一中原则之后，啊，你怎样刷了真多代志，咱是无法度片面的。比如说，中国讲基于一个中国原则，双方要协商终止敌对状态，啊，签订和平协议。下面叫做终止敌对状态，所谓敌对状态就是内战的状态了，就是讲咱台湾跟中国吼啊处于内战了，啊，内战结束了，今嘛要安怎？就是两边就合起来了嘛，对不对？啊，你捌听过马政府、马总统讲，哦，这个我们不要哦，无呢？啊，所以他到那个选战的时候，他丢的那个和平协议被我们乱 K 一顿之后，他这个和平协议抽手了，但是他并没有说不去跟中国协商终止敌对状态，甚至中国有关于和平协议，他们有不同的这个名称，比如两岸政治安排的 MOU 等等的。那如果说他去签订两岸政治安排的 MOU 而不是和平协议的话，那这个也没有违背他的那个承诺啊。那这个对我们台湾来讲等于是承认的，而且是合法化了双方敌对状态结束，两边合而为一的这个协议嘛。所以这个问题齁诶越来越多啦齁。然后有关于我们台湾的这个政治的权利，我没有听马政府有那个出来讲说中国这样子做是不对的，中国那样子做是不对的，你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子是不对的，说台湾涉及到中国的那个主权领土与完整这个是不对的，通通都没有讲哈。没有讲的话给人家的印象就是说你已经接受了哈。那另外哈，我是觉得可能很多人哈对于习近平将来要接好，马上要接那个中国的国家主席哈，这个对于台湾好是不好了哈。那我的发现跟一些美国学者的这个发现，甚至是跟那个美国有一些官员跟我讲的是一样的，就是说看那个习近平在美国所讲的这些话，他将来只会比胡锦涛更硬，不会更软。 好，比如说拍着美国的背说你的那个我赞赏你的一个中国政策，这 cake 啊啦，好，要求美国提出具体办法要那个反对态度，这个是以前从来没有说过的了哈。那所以我想这个事情哈，是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思考。那动联，那民进党哈可能也必须要去思考说，到底有哪一些我们是努力不够的。好，比如说对美国的这个窗口，可能我们之前没有思考周延，或者是说我们的决策圈可能没有扩大了哈。或者是说我们跟 FAPA 或者是 Formosa 基金会之间的那个协调可能是不够的齁。那同仁给我的指示可能时间已经到，说不定已经超过了齁。我很简单的最后一点点的结论了齁。就是说接下来到底我们要怎样齁，接下来到底我们要做一些什么齁。啊，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个整个的环境齁，但是有一些事情我们确实是需要来做的，仔细来思考的。比如说有关于九二共识一中原则，你给他拍西瓜嘛，别去接受，因为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原则，就是双方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而不是一个中国原则而已。所以这个东西有任何人说要来接受的话，我觉得说这个就是跟国民党没有两样的啦，好，跟国民党没有两样的哈。所以这个事情是我们万万不可的，而且我们必须要盯住国民党，你必须要从一中原则脱离了哈。那如果说要讲任何原则的话，只能够讲台湾主权的这个原则。那另外哈，就是说未来台派的跟民进党的之间，或者是说各个团体哈，或者是说海外团体，必须要确立，就是说我们的共同目标是什么。在这个共同的目标之下，每一个人可以尽的这个力量是什么？那这样子，我们大家力量才可以壮大了哈。那另外哈，就是说我看到那个选前哈，有一个台湾选举公平国际委员会的成立哈，那有些人有去参与了哈。那这个委员会是有很多我们这些资深的前辈所共同组成的。那我们也在国际社会上面去呼吁说一些支持台湾的人共同来参加。那这个是大家出钱出力所做的一个结果，那这个结果对我们来讲是好的，因为这些能够到台湾来的，或者是说即使没有办法到台湾来，他们也可以透过这个组织来仔细观察我们台湾的这个选举的状况，到最后的这个结果对我们台湾，对我们台派的都是正面的哈。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了哈，就是说只要我们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哈，我相信很多的事情都是可以克服的，我们大家坐下来一定可以达成我们的目标啊！不好意思啊，太啰嗦，感谢大家。
好，我们感谢吴钊燮教授啊，那么精辟的那个演说了，他很细致的跟我们分析了台湾现在确实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状况。现在台湾所要面对的中国已经不是1996年那个文攻武吓的中国，现在中国已经崛起变成一个世界强权，它对台湾影响不只是军事的，还有经济的跟政治的包围。那所以我们必须要特别的警醒。那因此我们现在跟中国的关系已经不是那么单纯是中国好像一个恶霸从背后勒住台湾的脖子这么简单。 OK， 通过吴教授的分析了，我们知道中国对台湾的影响力已经整个渗透到我们的细胞里面，进入我们的血管里面，甚至我们的细胞也都被它同化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台湾的政府在主权上的一个自我阉割跟让步是很可怕的。因此我们现在所需要做的事情可能已经不是过去那种群众性的运动一次性的就可以改变这个一个中国的毒素，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的民主的细部工程。所以我们很感谢这个绿豆株式会社办的这一系列的愤怒猪演讲，它就是个民主细部工程。我们要一点一滴一步一步的清除一个中国这种反民主反自由的对台湾人民的这种毒素的一个侵害。我相信在座的朋友一定有很多问题想要发表，然后请教吴教授。那我们现在先开放现场提问。